愿们逐日平安。很感谢神，在刚刚过去的周四、周五、周六，有不少弟兄姐妹带着朋友们参加了在卡门瑞尔复苏团契所主办的这个魏连月牧师的一个布道会。更感谢神的是，我们周围有六七个教会，大家一起来做这一项福音的事工。虽然呢这个月我是超级的忙，但是呢我还是参加了所有的六场的聚会。昨天我在布道会现场也看到了刚才这个文善长老和我来为施洗的这位刘增书老姐妹，她告诉我说，魏牧师讲得真好啊。说句老实话，我觉得魏牧师呢不单单是讲得生动，而且他所介绍的一些从圣经里边来的神学的观念，我以前是没有那么仔细的去考虑过的，所以听了之后呢，真的是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他确实太伟大了。这位神呢，他在我们上的恩典呢，的确太宏大了。我没有觉得是布道会啊，我觉得是一个培灵会，这是对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哈。我很高兴我们的赞美敬拜的团队，我们的诗班昨天一起在那里侍奉我们就像刚才唱的诗歌里边我们的所有的服事都交在神的手里，那真的是好的无比刚才我们大家一起已经读过了这个我们的起应经文我们虽然是从36节读到了41节，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只是37、38、39，只是这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经文。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是从内到外的更新。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了解我们是怎么样从内到外更新的。那这四个标题印在你们手里拿的这个周报上面第一个讲到向神的忏悔，第二个讲到了悔改转向，第三个讲到了受洗得赦免，第四个讲入了进入到神的家。向神忏悔是需要有真道到人心里头，那么当人的内心被圣灵带着圣道进入，你就会不安，你就会寻求接受改变。当你寻求改变的时候，你只要顺着圣灵去做，圣灵就会带你认罪悔改，接受洗礼。那么你接受了洗礼，你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在过去的几天的培灵布道会议中间，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再一次的知道，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是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就开始。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已经确定了，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疾病都必然蒙医治。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有一天我们不仅仅是灵魂复活，我们是我们这个身体也会得以复活，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既然信了你，我们难道还怕疾病吗？我们难道怕苦难吗？我们难道怕死亡吗？都不怕，因为这些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因着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这些都已经不能够再干涉我们，不能够束缚我们，我们不必怕它。我们真的是可以因着圣灵借着圣道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天天来活出一个内心有平安有喜乐的生活。无论这个世上是什么样，无论在别人看来我们身上是有多少疾病，我们身体有多少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呢先来看第一点，真道让敬虔的人内心不安，向神忏悔。第37节的经文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我们在前面分过三次来讲了彼得 的讲道，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耶稣基督回家以后第一次有基督徒做了一个系统的布道大会，做了一个系统的讲道。他讲完话以后呢，这些人就觉得扎心。那扎心这个词呢很有意思，这个词呢只出现过一次啊，就只出现过这一次。那这一次呢表现的意思是说，彼得讲的话的冲击力之大，让人听了以后呢心里边非常的痛苦不安，坐立不安，有一种突然醒过来发现，哦，我原来这么糟糕啊，我原来这么坏啊，我原来这么没有盼望啊，啊，有这样一种很强烈的心啊，很强烈的心。那么这是一个动词，这个词的名词的形式在新约里面也出现过一次，就是在罗马书11章7章8节里边提到的昏迷这个字。那个地方在讲什么呢？那个地方在讲过去这些犹太人，他们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但是蒙拣选的人才能得着，没有得着的人呢就是顽梗不化的，因为神让他们昏迷了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这个昏迷这个字和扎心这个字居然是同一个词。那么类似于罗马书的这种描写在旧约里边以赛亚书有，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保罗从以赛亚书拿来的。然后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讲过这句话，后来我们使徒行传的28节这句话也再次出过。所以当他们听到扎心的时候，各位，这个词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神在做工。曾经神让这些人他们迷昏了心，油蒙了心，他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里头不被感动，现在神也让他们开始感动啊，开始感动。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彼得所讲的那些话语，那些在场的人他们是完全没有听过吗？我想有些人可能没听过，因为当时又没有高速公路，又没有网络，也没有飞机，当时的很多人是从世界各国其他地方去的。然而我们如果想想彼得在讲话中间说到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很显然在场有人是听过耶稣讲类似的话的。那么很多人也吃过耶稣给的5饼2鱼，很多人也被耶稣医治过，或者看过耶稣医治的救恩，但是他们没有感到扎心。现在彼得讲话他们感到扎心了，这是圣灵做工，是神的时间到了。那么通过这个扎心这一个字，我是想提醒我们大家两点。第一点，各位基督徒，不要自以为意，我们曾经都是被油蒙了心的人，我们曾经都是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我们长了一颗石头的心。如果不是圣灵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没有人凭着自己的敬虔就可以找着真理，不是的。虽然我的标题里边讲真道会让敬虔的人内心不安，但是若没有真道，你再敬虔，你找着的一定不是这位真神，你找到的一定是假神。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什么是真神，你拿你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你所衡量的那个神一定是假的。所以只有神的做工。好，我们自己得救没有夸口的，因此上各位请大家不要用啊，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不要用那些不信主的人来称呼目前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应该说他们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你说他不信主的人的时候，你好像把他已经盖棺定论了。 No， 上帝怎么做工你其实不知道。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勇敢地去传福音，因为那是你的本分。你既然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不能不传。然而我们也得清清楚楚地知道，传福音的效果在神不在我们。所以各位，当我们邀请人到布道会的时候，当我们要准备给人讲福音的时候，你最好先干什么？先干什么？先祷告。圣灵啊，你打开他的心。我们只是一个工具，只是把真道带到跟前，就像彼得一样。你想想，如果圣灵没做工，耶稣亲自讲那些人都没信，彼得今天一讲那些人被扎心了。彼得比耶稣功夫更深吗？显然不是嘛。但是神在做工。那也许有的人，就是我们大家讲的一个人吃包子吃10个才能饱，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喂了9个都不饱，然后你去一讲他信了，你高兴得很，你以为是你最后一个包子喂的，前面有9个人喂包子，喂包子人是谁都不知道，神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从这里想带出一点，就是让我们大家要提醒我们自己，得救没有可夸之处，我们也不要轻看现在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常常来传福音。那么在这里，因为我的标题里边用了一个向神忏悔，我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我们大家经常在用忏悔这个词，我在这里是需要和大家讲一下忏悔这个词今天在我们基督教里头常常和我们用的一个更专业的术语认罪划等号，但是其实二者有一点点区别。我不是说你们以后不要用忏悔这个词了哈，你们可以照用，但是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心里明白，忏悔这个词呢其实是个佛教术语。这个词呢是指的什么呢？在佛教里边，什么叫忏悔呢？一个人做了一个愧对别人的坏事，然后呢他心里头可能不大安宁，或者他觉得那个人比他力量大，他要是不道歉不饶恕，那人转过头来就把他干掉了。可是他又没有办法，他就请僧侣来做一个仪式，做一个法事，这个法事就是僧侣要给他念一段祈祷的经文，这个叫忏文，让帮助这个人呢可以脱罪祈福，这个过程就叫忏悔啊，这个叫忏悔。那我们看，从这个佛教的这个忏悔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讲到佛教的忏悔的时候呢，首先他对的是人，对不对？然后呢通常是请别人要来引着他去做忏悔，当然他自己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不过他的感动并不一定真的是觉得自己有罪，罪大恶极，他有时候觉得是我也没什么问题，只是那人比我力量大，我惹不起。就像昨天那个布道会的人讲的一样，这个他要得罪了老大，老大就把他干掉了，所以不是他觉得他真的错，只是觉得老大你比我能，我没办法。可是呢他又不小心说话把老大得罪了，所以他得找个人来给他做一段忏悔。好，所以这个是因此上我们中国人呢，在我们中国人内心呢，其实这种忏悔的心呢应该来讲不是没有，只是非常的不够，从人来的是很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我这个年龄的人或者比我大的人都经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很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里边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么文革过了以后呢，有些人呢虽然也被整就官复原职，特别是很多红二代现在都成了高官。那这些人呢常常只讲他们自己在文革中间受的逼迫，他们不讲他们怎么去逼迫别人。因此上有一段时间呢，中国有一些文人呢就呼吁说，中国人啊你们怎么不忏悔啊，你们应该出来忏悔啊。有的人甚至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说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呢在文革中间呢就被逼迫致死，临死以前呢就感叹说，你们对我这个国家主席为什么都不按宪法做事呢？那这些文人呢就说，哎，你在临死以前你有没有想过，在文革以前的社教运动你整死了多少人，你也没有按宪法啊，你有没有忏悔啊？所以这个是中国人讲的事情哈。所以中国人要忏悔其实很难，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只有遮羞的文化，只有把自己的羞愧盖起来 并不是从里边去向自己认罪，更谈不到是向神认罪啊，神认罪。可是在我们基督教里边，当我们如果要讲忏悔这个词的话，在圣经里边我们会面对的是三个圣经里边的词汇。一个呢是在希伯来文啊，它的编号是 H3034， 另外两个呢是在希腊文，它的编号是这个 G3670 和1843。那么我们的认罪这个意思，请大家记住哈，我们认罪这个意思里头当然有坦然承认向神认罪的意思，这是我们大家最常讲的。可是请大家记住，我们怎么样可能向神认罪呢？这个词里边大量的用法其实还不是仅仅向神认罪，这里边意思有宣告神的名，确认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个词有赞美神的意思，这个词有感谢神的意思。各位，当我们大家把认罪这个词，你认识到在圣经里边认罪这个词它带有赞美神、感谢神、宣告我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你们觉得这个认罪只是一件给神说，神啊，我做错了，我不该偷别人的东西，我不该说谎话，你们觉得有那么简单吗？没有。所以认罪其实是人被神得救的第一个在人身上行出来的一个特点，是人的一个行为表现。所以认罪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经历过好几次哈，不止一次，有的是在我们教会，有的是在其他的教会，都要快受洗了，我就像刚才问刘妈妈一样，我说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她说我没有罪啊。我说你没有罪为什么要受洗啊？我要蒙耶稣的福，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说那咱今天先不能受洗啊，你都不认为你有罪，你和神的关系根本没有调整嘛，你没有感谢神、赞美神，你不知道你要在世人面前坦然承认是耶稣的死救了你。为什么要救你？因为你有罪，你救不了你自己啊。当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说你绝志了，你说你要受洗，没有一点作用，没有一点意思哈。所以认罪是很重要的，当人的内心不安向神忏悔的时候，我们开始来认罪啊，我们开始来认罪。所以当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这个扎心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其实在心里边他们突然明白他们原来和耶稣的关系不对，原来他们把耶稣定死了，那个人是弥赛亚啊，我本来一直在等这个人呢，怎么我把他定死了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罪，因为我自以为意，因为我以我自己对旧约圣经的理解为标准，我说那个人他不是神，我说那个人他不是神子，我说那个人他不是救赎主，我说那个人是亵渎神的名，我奉神的名就把他定死。就像中国在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中间，每个人都奉毛泽东的名把那些其他的人一个个都 整死一样，好像都很革命，好像都很属灵，但是在这里头彼得讲，你们定死的耶稣啊。一个人如果承认了自己的罪，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认，这个认罪这个词啊，在耶利米书里边用的是承认这个字，你承认这个罪，你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边也提到说，这些人承认他们的罪到河里边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承认这个字就是认罪，就是 confess 啊，就是 confess。 那么特别是大家所熟悉的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这个认字就是 confess， 就是我们讲的认罪。所以这些人的扎心就是这些人开始来认罪。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你真的不需要什么决志信主，你更不需要来受洗。耶稣讲得很清楚，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才用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你都是没有罪的人，你真的不需要哈，你真的不需要。 那么我们人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如果只对着人和人说话，我们只是人和人之间比较，各位弟兄姐妹，你很难发现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顶多觉得你亏欠了他，但是你想想他上次也亏欠了你。只有一条，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你来到那个十全十美的面前，你会发现你做不到十全十美，你会发现你是一个有罪的人。那这一点呢，如果大家去看诗篇七十三篇，你会发现在诗篇七十三篇里，这个作者开始讲，他开始非常的自义，他觉得他好得不得了，他看见那些恶人他气得不得了，但是他讲了一句话，等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心里发酸，肺腑背刺，说我这样愚昧无知，我在你的面前如畜生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不在圣道的光里面，就没有人能够向神忏悔，或者说没有人能向神认罪。这是我们强调的第一点啊，一定是要有神的话对照。你如果根本不读神的话，不按照神的话的标准，你按世界人的标准，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很义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好啊，但是我们一旦在神的话里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义。我们前面讲扎心是人的良心里面的不安，是人向神认罪。那么当一个人他的良心不安的时候，他真的感到不安，而且是被圣灵光照，被这个圣道的话所刺痛的时候，他就会来寻求改变。这个时候我们说他要出现的一个事情叫做悔改啊，我们讲这个出现的悔改，悔改和认罪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啊，没有认罪不可能有悔改，但是真的认罪必然要带来悔改啊，要悔改。那昨天我想有人听到威牧师的最后一堂讲他自己的见证啊，他自己从一个混帮派的一个小混混啊，到飙车啊，到这个麻将高手哈，麻将高手，他昨天讲他到后来打麻将的水平是，他和别人打的时候可以叫别人觉得哇，我今天好顺呐，因为他有办法叫你赢哎，什么意思？他想赢你很容易啊。当他从这样的一个人被圣灵击中，听了有的基督徒传的福音，他开始发现自己有罪，他说他要改变他的时候，他在两周里边把他十几年的烟酒全部戒掉，他可以停止打麻将，他可以在八个月的时间从初中一年级功课到高中的学功课全部念完，然后考上大学。当然你说这是圣灵做工，但是对他自己来讲，这也是他自己下定决心，他要悔改，他要转换一个方向。因此上当那些人被心扎了以后，他们问彼得和其他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做行吗？做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那样子不行了，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那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呢也要简单的讲一下啊，在圣经里面有几个词啊，有几个词啊，大概的区别啊，我想我们简单的提到一下。在中文的和合本里面，你如果去查悔这个字儿哈，因为我前面讲了忏悔了嘛哈，你去查悔这个字儿啊，中文和合本里都没有忏悔啊，中文和合本里面有后悔啊，后悔的出现在四十二节经文里面。那后悔这个词呢，主要的出现在旧约，新约只出现过四次。后悔这个词主要是描述神对人背叛了他感到惋惜啊。有人说啊，神后悔，神咋会后悔？那个后悔意思不是说神就说 早知道我不救你，不是那意思哈。神是说我给你这么好的东西你都不要，我真替你遗憾，我真替你惋惜，明白了没有？这是后悔这个词的用法啊。所以后悔这个词呢，我们严格的来讲，不会讲到一个人啊，他这个认罪了，他感到很后悔哈。你要非要把它讲得很术语化的话，你要用悔改哈，不用后悔哈。那另外一个词呢，叫做懊悔啊。这个懊悔呢，这个啊，在新约出现了十次，在旧约出现了三次。懊悔这个词呢，描绘的的确是人的那种内心的愧疚啊，那种内心的愧疚。当然，这里讲的是对神啊，讲对神。那另外一个词呢，出现的次数很少，只有四次，是痛悔啊。这个词呢都出现在旧约里边，你如果去看 痛悔所带的这几个词，痛悔这个词有一个意思，是那个人在那个罪恶中间，在那个翻身不了，想努力改变改变不了的时候，他体会到自己啊，就像那个尘土一样小，没有人理睬，毫无办法翻身。其实我们每一个得罪神的人都是这样子，那个感觉叫痛悔。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在神的面前完全没有面子，根本站不起来，你真的什么都不是，你会痛悔。你的痛悔的时候，你在体会神的那个恩典，你觉得恩典大得不得了，对吧？你要觉得自己都没有什么问题，你不可能痛悔。所以痛悔这个词有这样一个意思，体会到自己如尘土一样，根本没有人管啊。另外一个词呢是反悔啊，反悔这个词呢和痛悔呢是啊比较接近的一个词啊，比较接近的词。那我们从这几个词里头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会懊悔，我们会痛悔，我们会反悔啊。但是我们更常用的一个词是悔改啊，悔改这个词呢出现了46节里面。悔改这个词用来描述人回转向神啊。当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句话在圣经里边其实是两部分，每一个部分在讲两件事，两件事之间有一个和在一起连着，我们赫贝尔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头一句话叫做你们个人要悔改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第二句话叫做叫你们的罪得赦和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前半句悔改和受洗是人可以看见的，是人要行出来的行动，悔改是有行动的啊，我一会儿会再讲更多一点。后边两句话完全在神，一个人罪有没有得赦，一个人能不能领受圣灵，完全在神，人从外表其实甚至看不见。所以彼得这句话就把一个人他从认罪以后他要做的一些事情和神要做的一些事情很清楚地给展现给我们。那么如果从圣经里边去查悔改这个词啊，这个词在旧约里边只有一个词来表示，在新约里面有 G3340 和3341两个词正面表示，有一个 G279 这个词只用过两次，是说不悔改啊，不悔改。好，所有的悔改的词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把它概括起来，悔改有这几个特点，特别是保罗这句话，你们个人要悔改。我们从保罗讲的你们个人要悔改以及后边讲的这些话啊，要受洗，罪得赦免，要得圣灵来讲，悔改有这么几个特点哈，我把它简单归为六个，不一定完全都有，我只在这点经文里边去领受。第一个，先悔改后受洗，悔改应该在受洗前边啊，悔改应该在受洗前边。第二个，保罗所讲的是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是个复数，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悔改，无一例外的人都要悔改。第三个，悔改是人的责任，悔改是人的责任，神叫你悔改你不悔改是你的问题。第四个，悔改是神的命令啊，悔改是命令。第五个，如果我们大家去看悔改这个词，这个词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心思和五性，另外一部分是转变。所以悔改这个词哈，我说的是 G3340 和3341，这个词的本身构成就是心里面转了方向，因此上悔改是从心里开始的。你如果没有心里的改变，你外表去受洗其实也没意义，明白我意思没有？悔改一定要从里面改变。第六个，悔改是看得见的一个外在表现，一个真的悔改的人他一定有一些变化，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昨天那个魏牧师，他是有变化的，他那个变化是没有人能相信的，8个月那样大的变化没有人会相信的，但是那个是别人是可以看见的啊，是没人看见的。 那么悔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悔改的要害是转向神。悔改的 是转向神，不仅仅是认罪的问题哈，悔改不仅认罪，悔改是180度转过来，原来是背离神的，现在是亲近神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在圣经里边大家常常会读到的另外一个词，叫做回转。回转其实和悔改的意思是一样的。好，当一个人他真的转向了神了以后，他真的被圣灵带领，他悔改了以后，他和神的关系从那种背向神，现在来面对面的神的时候，他喜欢面对面神，他不再怕神脸上的光，他巴不得神的光来照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翻转的人他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是要悔改后可以看见的，就是要受洗，就是要受洗。所以在彼得讲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那当我们讲到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有6个方面要需要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要有洗礼啊？我们大家上受洗班会讲很多哈，有人讲说，哎呀，他一觉知就好了，你们干嘛非要给他上受洗班呢？我跟你讲，一定要给他讲受洗班的，至少我知道，要知道他承认不承认他是个罪人嘛，对不对？那么当然受洗班呢可长可短哈，可长可短。那有的人可能在很紧迫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几句话，但是你一定要去讲啊，你一定要去讲。好，洗礼有6个特点。第一，这是神的命令。你既然悔改了，你既然已经回转向神了，神说要受洗，你为什么不受洗？如果一个人说我就是不要受洗，我心里就信他了，别人很有理由怀疑你是真心吗假心吗。你既然把一切都交给神了，难道还害怕当众去受洗吗？所以我听到这个老姐妹说，是我最近身体好了，你们不用到家来洗，我要到教会众人面前洗。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好的不得了，顺服神的命令。第二个，讲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受洗这个词在这个地方用的是被动语态，不是自己回家打开水龙头冲一冲的。受洗是个被动动作，是别人给你受洗。你说你能不能自己跳到海里？我也不敢讲完全不行哈。不过按照经文这里理解，是要有别人给你洗礼哈。那至于别人是谁洗礼，那在有教会的地方，如果有牧师长老，就由牧师长老带；如果没有牧师长老呢？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听过我讲主日学的课，听过我讲啊受洗班的课。如果有一天你到医院里边去探访一个临危的病人，你给他传福音，他信主，他要受洗，他愿意受洗，你怎么办？你说赶快打电话哈，那时候你在中国大陆，你说有平牧师啊，我这边受洗，你能不能赶快飞过来？来不及啊哈，你就可以受洗，你是一个蒙恩得罪的人，得救的人，你就可以受洗。当然，在教会里边，教会是有秩序的，有牧师长老，牧师长老，没有牧师长老呢，我们教会曾经有过执事一起受洗，对不对？好，所以呢，要请别人给你洗。好，奉耶稣基督的名的受洗的这个地方，受洗这个词呢是个单数。换句话讲，在这里其实没有说所有的人都要受洗。换句话讲哈，我在讲哈，每个人都应该受洗，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真的都受洗了，这是一个个人性的词。因为圣经里边的确记载有人没有受洗就到了天国里，到了乐园里，对不对？有没有十字架两边钉了2个人，对吧？有一个强盗嘲笑耶稣，有一个强盗说，耶稣啊，你是我的主哈，你求你来，求你能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跟我在乐园。那个人洗了没有？没有。不过各位千万别以那个人为点算，你看那人都定那儿没洗，我也不洗哈，那是很个别性的。这个和悔改有点不一样，悔改是每个人都要悔改，但是受洗呢的确有个人性的现象，但它不是普遍现象。因为我们讲的第一条，神命令悔改后要受洗哈，所以这个地方讲清楚，你们个人要悔改和奉耶稣名受洗。好，不过有这个特点，因为他的受洗这个词是个单数，有这个神学意义在里边哈。第三个的第四个，这里边讲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大使命是怎么说？大使命说怎么施洗？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哎，彼得这家伙哈，耶稣刚升天，你当老大，你就篡改耶稣旨意啊？没有哈。彼得当时对的这一群人，是对神是很敬虔的一些人，只不过他们自认为很敬虔，对不对？他们是有神观的，他们知道信的是耶和华的，他们承认是有圣灵的，不过他们就是不承认谁，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在这里是有强调性的，所以彼得对他们是有强调性的。所以我们后边的人，我们都是要奉三一神的名。所以各位，我们在这里洗礼重要的是奉三一神的名，不是奉某一位牧师长老的名，也不是奉千象城基督教会的名，大家能记到这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教会之间不应该有竞争，牧师长老之间不应该讲谁是我的人谁是你的人，没有你的人没有我的人，通通是耶稣的人呐，对不对？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好，第五点，在这里讲到与罪得赦的关系。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段经文是说罪得赦以后才能受洗？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的哈。但是有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呢，和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罪得赦的目的，或者讲说罪得不受洗的目的是为了罪得赦啊，这个是一派学者的观点。那另外一派学者的观点讲的说，这个地方的罪得赦呢，并不是受洗以后所达到的一个目的，而是受洗前边的一个原因。这两种观点在教会里面，在神学上是有争论的。各位，作为我们福音派教会，你们觉得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我们是讲的只有受洗以后才能罪得赦呢，还是罪得赦和受洗这件事情其实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啊？我们福音派大概基本的看法是说，罪得赦和受洗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表里两件事情。受洗是罪得赦在外边的一个象征，向人宣告我罪得赦了啊，所以而不是说我若不受洗我的罪就不能得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明白的。好，第六个，与领受圣灵的关系。到底是不是洗了以后才有圣灵呢？还是正洗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呢？还是没有洗圣灵已经先来了？是哪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和大家讲被圣灵充满时候专门讲过，我们曾经放过这个片子。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受洗的时候圣灵在此之前已经临在，也有受洗之后圣灵才临在，也有受洗和受和这个圣灵降临的关系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最多数的情况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在同一个时候临在了。这个是我们简单的和大家 来分析 来和大家讲。所以在彼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在他讲到的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当你们每一个人认罪悔改了，神就会在你们里，你们呢也应该借着洗礼向世人宣告，从此以后你归向基督了，你的罪被赦免了啊。所以这个是彼得这一句话的意思哈，说明说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在绝大多数情况底下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一个人他顺服了神，他在世人面前借着洗礼做了美好的见证，神在他的里面做了赦罪的工作，然后把那颗圣灵放在他的里面，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做新造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成为神家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成为教会中间的一员，成为基督徒。这就是在第三十九节彼得讲，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什么叫教会？教会是被神的恩典所笼罩，所临在，所拣选，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有为自己生命的主的这一群人，被招的这一群人就叫做教会，对不对？教会不是教堂啊，没有这个教堂，各位千山城教会照样存在。有了这个教堂，我们千山城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聚会的好地方，有一个带人来分享的好地方啊。但是重点是神被招来的，因此上，当我们受洗完了以后，你以后就要加入教会了。以后教会的施工就要参加了，所以今天刚刚唱的第二诗歌我是第一次听，以后有空小燕带我们再唱一唱那个第二诗歌，我觉得很好听，那个诗歌真的很好听，第一次听但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家庭，把我们自己的教会，把我们自己做的一切的事情就交托在神的手里，交托在神的手里。到这一段我们的话基本要讲完了。大摩对三十九节我们略略讲一点，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在这里你们指的就是当时听话那些犹太人，你们的儿女讲的是犹太人的后代，这里代表的意思是神的这种恩典在时间上是往快扩展的，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然后说并在一切远方的人，远方的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外邦的人，指的是空间上的，神的恩典跨越时间，跨越空间，长阔高深，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讲的这件事情啊，讲的事情。那一切的人，所有的人，就是在这个神所创造的时空里边，神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向他为主啊，归向他为主。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它本身讲的意思。在我们把全部经文要讲完的时候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说我们是从内到外的更新。所以我们刚才呢讲的这几个步骤呢，已经把从内到外的更新呢已经给我们大家讲出来了。我现在只再多讲一点点，这个更新的新这个字在新约里面，这个新的意思有的时候简单就是一个新，有的时候这个词呢就是更新啊。我在这里列举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他是新造的人都成了新的了，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穿上了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有的这些新就是我们所讲的从内到外的更新的这个字，这个字在圣经里边是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比原来好了一点，这个字的意思是完全的不一样，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如果大家去读到启示录，到最后说神说看哪，我一切都把它更改变都是新的了，那个新和这是同一个字。因此上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因为我忏悔以后把事情做得更圆滑一点了，不是我做得更有水平一点了，我更少得罪人了，不是那意思，是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从里到外完全的改变。这个完全的改变有可能在我们人的体外会出现毁坏，但是里面一定会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大家这两天都在为守红弟兄的妻子索尼亚在祷告啊。如果你们这两天看见过他，但是他不让我们去看但是还是允许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进去你看到索尼亚的形象，你会觉得和你们脑子里索尼亚是完全不是一个人啊！但是我依然相信他的内心一天新是一天。昨天魏牧师的讲道中间讲得很清楚， 各位，有一天我们不但我们的灵魂是新的，我们的身体也会是新的，我们那个新的身体里头完全不会有任何记忆，说我曾经有过这么多的 suffer， 我曾经有过这么多的痛苦，我曾经老迈龙钟，都不会的。你所留下的只是你是好的无比，这是我们的盼望所在，这是盼望的所在。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个从内到外更新的过程，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看这个，有了这个从心到外的更新了以后，我们又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继续讲后面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就要将大家记住，一个人能够从心到外的变心，完全改变，是因为圣灵借着圣道让我们认罪，认罪以后我们完全转向神，转向神以后我们顺服神，我们就受洗，我们就罪得赦免，神就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所以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你们觉得彼得讲这句话里头有一个重要的话没有讲，是我们最爱讲的话，他没有讲什么话？他没有讲，彼得有没有讲你们要信耶稣？在这里有没有？彼得没有直接讲这句话，对不对？彼得没有直接讲你们要信耶稣，但是他讲的所有的过程是不是要信耶稣？是，完全要信耶稣，一切都是耶稣，耶稣就是唯一。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的恩典。我们现在到了领圣餐的时候，所有认罪悔改转向神受洗有圣灵内住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我们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唱大诗本179首，我深信在这歌他上。我们唱第一节的时候，请服侍的同工请你们到前边来。第179首，来，请把歌词放出来。人一生在世如何，你转眼逝去，世上无影无一处能久留，世间有名利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能是我永远拥有。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顶，救主曾为我背光，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愿依靠故旧施加。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唯独耶稣，一切都是耶稣。我们唯有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信耶稣，我们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主，若不是神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若不是看见耶稣基督，主，我们没有人能够认罪悔改，没有人能够愿意转向父神，也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悔改这得救的洗礼，也不会从父神和圣子那里领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主，我们依然还软弱，我们依然会有疾病，主，我们心里也常会有不忿，有愤怒，有嫉妒，我们常常也对这个世界好像觉得对我们不公。主，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原本渺如灰尘， 无人看顾，凭着自己奋斗一生终究一无所获的人，今天居然是神家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候，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巴不得圣灵就借着领圣餐让我们再来反省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从一个罪人如今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的罪人，被神看为义人的人，可以在神的家里边说阿爸父，我们是你的儿女的人。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保罗曾经来借着耶稣基督所给他的启示，他讲到说，我当时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